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要讲一讲，或是我们往后几次都会讲一讲爸爸妈妈怎么样把信仰传给孩子的问题。爸爸妈妈怎么样把信仰传给孩子的问题。我认为信仰跟生活要完全结合在一起。公教教研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我们要平衡的发展我们的生命，一个完整的生命。这生命要包括灵魂跟肉身，天上与地下，精神与物质。所以具体来说，我们要有三个结合。第一个结合当然是信仰跟生活的结合，第二个结合就是宗教跟社会的结合，第三个结合就是圣经跟文化的结合，尤其是跟中国文化的结合。信仰要跟生活结合，天主要我们的不是信他，而是怎么样活出一个属于神的生命，超性的生命。天主是生命的主宰，只有当生命发挥到尽头圆满的时候，那才是天主的光荣。所以在这里我们从前也说过了，拉丁文有一个很古老的说法，就是 Gloria Dei Homo Vivens， 就是说天主的光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天主的光荣是一个活活泼泼的生命。就是说当我们活出最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天主的光荣。 Gloria Dei Homo Vivens， 天主的光荣就是一个活泼的人，天主的光荣就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所以这是信仰跟生活的结合。假如我们看到一个信徒无精打采，那绝对绝对不是天主的旨意。信仰完全不是一种苦事，信仰是一种生命，是一种活力，是一种快乐。所以保罗中途才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常常喜乐。信仰要跟生活结合，宗教要跟社会结合。在大陆我们常常说宗教要跟社会相适应，我的看法不是适应，是结合。宗教本来就不能脱离社会，宗教的生命本来就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宗教本来就该当成为社会的酵母。宗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移风易俗，去创造一个更人道、更正义、更和平、更充满了爱的世界。一个基督信徒不单单是信徒，而且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国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公民，是一个完全尽责尽职、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人。我要是老在想，一个信徒该当比国民更国民，一个中国的天主教徒该当比中国人更中国。因为天主的旨意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中国人，如假包换的人。所以宗教不单单要跟社会相适应，而且要跟社会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可以缺少的一个成员。我们该当好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提升我们国民生活的素质。宗教要跟社会结合，宗教要在社会当中尽到移风易俗的责任，让这个世界变成 一个正义、仁爱、和平的世界。第三点，圣经要跟文化结合，文化要跟圣经结合。我爸爸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教我背诵三字经、千字文这些中国的古书，所以我很喜欢中国的诗词歌赋等等的东西。到我13岁进入修院的时候，我又开始背圣经，所以到了今天，我一想起圣经的时候就想起中国文化，我一想起中国文化的时候就想起圣经。圣经要跟文化结合，所以这三大结合就是信仰跟生活结合，宗教跟社会结合，圣经跟文化结合。这三大结合怎么样可以得来呢？我的看法，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从小把这种精神教导我们的孩子，或是更好说是感染我们的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就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去热爱生命，而且要从一个宗教的角度去看生命。正因为我们是基督的信徒，所以我们更爱生命。正因为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所以我们能够有不同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成败得失、生老病死。教导孩子信仰的时候，同时叫他去做人，教导他去做人的时候，同时也让他明白这就是信仰。信了天主就有不同的做人的态度，对我们来说这当然是更好更积极的做人的态度。我在大陆很多地方讲书讲学，我跟神父、修女、修士、教人们说，做一个基督徒十分重要的有三点，要积极、有用、快乐。积极、有用、快乐，我们要活得积极，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要活得快乐，这完全是信仰带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相信天主，天主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积极、快乐而有用的生命。还有，在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帮助他们去明白生命的意义，尤其是在信仰的角度下去看出生命的深度、广度、高度、宽度，让孩子在信仰的光照下更热爱生命，更了解生命，更愿意去发挥这个生命。而这个教育当然不是坐在教室里面或是在房间里面的教育，这个教育该当是，我说是随机教育。随机，随就是随便的随，机就是机会的机，随机这是按照情况，孩子遇到什么情况，孩子问什么问题，当时爸爸妈妈就按照他的问题去回答他，从生命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去回答他，也从信仰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从天主的角度去回答他。我常认为一个灵修人，一个信徒，假如我们真的与天主结合，我们最后就能够用天主的眼睛去看世界，用天主的心去爱世界，用耶稣的眼睛去看世界，用耶稣的心去爱世界，去拥抱生命。这个教育是随机的，就是说孩子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一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能够从一个双重的角度去回答孩子，这个角度是人的角度，同时也是神的角度。 这个角度是人间的智慧，同时也是天上的智慧、圣经的智慧、信仰的智慧。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一个孩子跟别的孩子吵架打架，回家跟爸爸妈妈诉苦，爸爸妈妈当然可以教导他不要跟人吵架，更加不要打架，打架吵架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告诉他可以分享，可以宽恕，可以去了解，可以去反省，反省我为什么跟人吵架，反省人家为什么打我等等。当然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告诉他，天主也爱这个跟你吵架的小朋友，他也是天主的子女，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死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也是为这个小朋友的。所以接触信仰的角度，当然我们更加可以跟他说，天主愿意我们成为朋友，成为兄弟，我们在天主内本来就是一家人，本来就是兄弟姐妹。我们一起念天主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天父，这个我们的天父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一起念经的那些人都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当然等等等等。所以当爸爸妈妈教导孩子不要打架的时候，同时也可以告诉他，因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是天父的子女，我们全部都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来的，基督不要我们吵架，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都是他的弟弟妹妹，好吧，这就是信仰。所以当我们教导孩子不要打架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教导他，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是兄弟姐妹，这就是生活跟信仰连在一起。刚才我们说信仰要跟生活结合，当爸爸妈妈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做人的道理，也要教导他做天主子女的道理。我们怎么样用天主子女的生命去提升人的生命，用这个角度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换句话说，在他明白天主的同时，他也能够更真实更快乐的去做人，做基督的同时也做一个更好的人，好吧。在这个角度下，我们就看一看一些孩子青年人常常问的问题，我们做爸爸妈妈的怎么样可以回答他。我写了一本书叫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怎么样写的呢，就是我从前有一年是跟大概15对的爸爸妈妈，15对的夫妇，他们都大部分都有孩子的，我跟他们做了一个大半年的一个训练班。在这个大半年当中，这15对的夫妻就每个星期六到我们教研中心，6点钟我们一起吃晚饭，大概7点钟我们就上课了，然后休息会8点多我们就一起座谈啊讨论啊，尤其是他们分享他们怎么样教孩子，在教孩子的时候遇到的苦与乐、成功与失败。经过了大半年的训练，我们就把很多爸爸妈妈遇到的问题，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问的问题就写下来，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我也参考一些书补充这些答案。在这里我们一共这本书，在这本书里面，就是家庭民主信仰这本书里面，我们一共收集了好像是97条问题吧，我是100多条问题，要一点一点的回答。好，这些问题很简单的回答啊，现在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些问题跟这些问题的答案。假如孩子问世界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些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可以说，第一，这世界是天主造的，宇宙、太阳、 月亮、地球、高山、大海、草地、树木，都是天主造的。我们的天主也是造物主。这是第一点，我们很简单直接告诉他们，这世界是怎么来的，是天主创造的，天主教造物主。好，这是最普遍的答案。第二点，我们要进一步啊，跟生活连在一起。这个世界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是一种礼物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管理、爱惜这个世界，因为这是礼物。假如爸爸妈妈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好的保存；假如朋友给我们一个礼物，我们会好好的珍惜。啊，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们要更加好好的保护它、管理它、爱惜它。然后第三点呢，在爱惜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善用这个礼物，要学习欣赏这个世界，尤其是大自然，不要弄脏它，不要浪费大自然的东西。当然，当父母讲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跟他看一看我们的香港的郊野公园，比如说我们烧烤的地方。也不怕告诉大家，在我们烧烤的地方真是很恐怖哦。每个星期天或是每个假期完了以后，第二天你到郊野公园去看，你可以看到很多烧烤用的铁叉，可以看到很多鸡翅膀啦、牛排啦、猪排啦、鱼啦，好多食物。有些食物是吃了一半的，有些根本就没吃过。香港人带很多东西去吃，带很多东西去烧，吃不完就这样随手就丢到那个郊野公园里面。郊野公园在假期过后根本就好像是世界大战一样，乱七八糟，造他的食物我不知道了，可以供第三世界饥饿的人吃得多吧。这是浪费浪费浪费，那是糟蹋了天主给我们的礼物，不单单糟蹋了食物，也糟蹋了这个郊野公园。假如我们相信天主创造这个世界，假如我们相信大自然，山水树木海滩都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这些礼物，我们要欣赏这个世界。我们第一不能糟蹋食物，第二我们不能弄脏我们的公园，这个天主的花园。所以这就是信仰。当我们教导孩子关于这个世界的时候，关于环保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切都跟信仰连在一起。环保，环保本身是一种信仰的行为。在别的地方我更加会教导孩子或是任何教友，要对物有情，对这个世界上的物件要有情有感情，对物有情，要欣赏，欣赏天上的白云，欣赏天上的星星，欣赏世界上的流水淙淙，欣赏一草一木一山一石，因为这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那是天主的花园。最后一点，所以我们要努力让人人都快快乐乐地活在这个天主创造的世界当中，使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大家庭。所以当我们教导孩子，当孩子问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时候，我们除了说这个世界是天主创造，天主是造物主以外呢，我们更加要教导他怎么样生活这个信仰。生活这个信仰就是要把天主创造的世界当作礼物，好的善用爱这个礼物，也让所有人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在天主创造的世界当中好的生活。好，假如孩子继续问，哎，那么天主又是谁创造的呢？哎，天主造了这个世界，谁造了天主呢？我们可很简单的告诉他，不要告诉他很多抽象的东西，我们告诉他，没人创造天主， 天主是自己有的，很久很久以前，什么东西都没有以前，他自己就有了。早在天主未造世界以前，天主就存在了。所以最后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如果有人造了天主，天主就不是天主了。好吧，假如我们这天主有别的东西创造他，那我们的天主就不是天主，那另外一个创造天主的才是真的天主，那位最先的第一个创造一切东西的才是天主，就告诉他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好吧，好，我们的天主创造这个世界，他没有人创造他，假如有另外一个创造他的呢，我们现在这个天主就不是天主了，创造他的那个才叫天主。你可以在那个纸上画，好吧，天主那个世界，这个东西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东西被另外的东西创造，这个东西又被另外的东西创造，好吧。所以创造世界的不一定是天主，创造天主的那才是天主。意思就是这个，谁是创造别的东西而自己不被创造，原来就有的，永远就有的，那就是天主，那是一切的根源，最后的根源啊。小孩子可能会再问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啊，在天主未创造世界以前，天主是住在什么地方的呢？天主在未创造世界以前，天主住在什么地方？小孩子可能问这个问题，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跟他说，第一，天主跟我们不一样，天主不需要住在一个地方，天主是无所不在的，他无所不在，他在天上也在地下，他在东方也在西方，他在我们的生命的外面，也在我们的心中，他是无所不在的。一支铅笔需要一个十分固定的位置，水的位置就不那么固定了，铅笔是固体，水是液体，所以水的位置没有那么固定。空气呢是气体，更加不固定，它可以扩散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哎，我们的思想呢更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它不受地方限制。你看看，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到思想，那它在什么地方，那已经越来越不一样，是不是？你可以告诉孩子，让他发挥他的想象力。一个铅笔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水呢就能够流到很多地方，空气扩散到很多地方，思想你抓不到它。天主呢？天主是神，天主是无形无相的纯神，他更是这样，他不需要什么地方，他处处都在。无所不在当然是个很难明白的概念，我们的脑袋太小，不明白天主的本性。也可以告诉孩子，有一天天主会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的。告诉他，我们的脑袋很小，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小孩子不明白成年人的东西，今天爸爸妈妈也不明白很多东西，他的科学家的东西，大数学家的东西，爸爸妈妈就不明白。好吧，神在什么地方我们其实不很明白，但是有一天天主会告诉我们的。好吧，你就这样告诉孩子，告诉他们一些简单的道理，也告诉这些道理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假如刚才我们说天主无所不在的话，对我们生活什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我们就不要犯罪，因为天主在所有地方都看着我们。好吧，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